la fine. Perché non fonda la trave. Non vedo mai espressa perdita. Nas horas boas samba. Quando chega a despedida. Nas horas boas samba. Quando chega a despedida. Meu coração já não sente. Sei lá bem se já te vi.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绿油油，我是小斌，
我是魏。
这一期呢，我们继续之前的一期讲我们的葡萄牙之旅。
上期我们讲过波尔图，我们这期就接着讲这个葡萄牙最大的城市，首都里斯本。
对，如果听过之前那一期的朋友可能知道，就是我们本身是打算把两个加在一起讲，但是考虑到时长的问题呢，把它分为两期，这样的话对于大家听的这个时间也比较好控制一些。对于我们波尔图的经历感兴趣的朋友呢，欢迎大家去找另一段播客拿来听。如果没有听过的朋友呢，也不影响你继续听我们这一期播客，因为两段旅程的话，我们的总结的思路还是很不一样的，然后体验也是很不一样的。
对，这一期主要是从小斌的视角出发，以他的经历来讲述里斯本这个城市。
对，好，那我们就开始聊。
嗯，好。
就是当我试图回忆整个里斯本的这几天的行程的时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我去了好多天。实际上我们的行程没有安排的很紧，我们在那儿待了可能也就三天吧，但是在我脑子当中的记忆点真的好多。换句话说，就是说里斯本应该是一个非常多层面的一个城市。
太丰富了。
太丰富了，真的是太丰富了。相对于跟波尔图相比的话，应该说就是一个
上海跟苏州的一个比较。
可以这么比，就是一个超一线大城市和一个可能二三线的一个很美相对安静的一个小城市这样的一个比较。对，我们当时去了这个里斯本之后呢，我们选择的住的宾馆也是在一个老城比较方便的地方。里斯本吧，它也是分了好几个大区，那相应的就是对于一些历史建筑比较集中的那个地方，我找了一下它的中文翻译，它叫白下和西亚多，这是一块儿。然后还有在他们的东边是叫阿尔法马的一个区域。
Alfama？
对，就是英文的话，当然它应该是葡萄牙语了，但是英文的叫法就是 Alfama。 要值得一说的是，就是在里斯本或者整个葡萄牙的这个地区，在1755年的时候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事件，这个事件几乎改写了整个城市的一个城市布局。
布局，
对，那个事件就是1755年时候的一次大地震。这次大地震当时是大概把整个的里斯本都毁掉了，因为当时这个地震之所以毁灭性比较强，是因为它不只是地震本身。记得我看过一些历史资料，他说这个地震当时大概持续了有将近三分钟的时间，继而呢就是一个非常大引发的一个海啸。然后这个海啸过了之后，又因为这个当时的建筑里边有很多的那个照明都是通过蜡烛所以这个因为蜡烛倒地，然后又把这个建筑点燃，又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火灾。所以就是三合一的一次重大灾难，地震、海啸加火灾，把这个城几乎毁的是一点不剩。除了刚才说的这 Alfama 的区域，
因为它地势比较高，所以这个海啸没有把它摧毁掉。
对，再加上它这个当地的这个花岗岩的结构，所以地震和海啸对于它来讲都没有造成极大的毁灭性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它得以保存。
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去到里斯本之后，就发现白下西亚多这一块，它整个的城市街道布局跟 Alfama 是非常不一样的。 Alfama 就是我们印象当中很典型的欧洲小城，街道弯弯曲曲的，也是依山而建。里斯本呢，它的坡更多，据说好像有 seven hills， 就是七个山坡，所以它起起伏伏更多。然后再看到这个白下西亚多这一片呢，它在这个灾后重建的时候，当时这个政府也是投入了很多的心力， 对于这片区域要怎么建，因为他当时就相当于是一个完全白的画布嘛，你想干什么都可以。但经过这一次重创以后，当时几个重要的考量点之一就是说，如果以后再遇到这样类似的灾难，你要保证整个的街区设计是可以就是能够快速的进行人员疏散，然后这个房屋呢也要有一定的这个抗震抗灾的一个性能。所以这个政府其实当时在这个重振的这个举动是非常快的，1755年的灾难发生，在第二一年开始就开始进行了这个区域重建的这个活动。嗯，当时好像也是有好几版的这个重建的方案，从最早的当时就想为了防震嘛，那就把房子建得矮一点，曾经说过房子不要超过两层楼高，但是经过好多版本的这个迭代，还有就是老百姓还有政府的投票决议吧，最终的一个方案是由当地的一个军队工程部门，他们去根据伦敦那边曾经运用过的一个灾后重建的方案去改良过来的。大体上的几个特点就是说，把以前那种蜿蜒的街道变成现在更普遍见到棋盘式的布局，就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然后格子化的这样一个街道布局，相应的呢路也会比较宽一些。然后他在楼房的重建的时候，他参考了法国巴黎的街区布局，楼房建筑的高度没有局限在两层，但是就是他对于他的一个结构方面就采用了木质结构，为的就是在地震的时候当晃动的时候他自己有一个卸力的特点。它这个楼层的高度呢，有一种说法就是它不能比这个街道的宽度要高，所以你现在再去了以后的话，这两边的楼栋就看起来风格就非常不葡萄牙。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这个街区自从重建了以后，因为当时这些民宅都毁于一旦嘛，所以在后期的重建的时候，这一片区域主要就是用于商业和办公用途，所以如今非常繁华的这几个购物街区，包括游人多数居住的这些酒店都在这个区域。
嗯，这是重建其中就看起来好像特别巴黎式的棋盘式的一种繁华的商业街区啊，它其实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因为震后这个葡萄牙国王把皇宫从他原来这个区域搬到西边去了，所以随之带走了很多为皇家服务的那些商人那些供应商，所以他这里面的话这个棋盘式的商业区其实是没什么人住的，就是居住的比较少。
对，然后在这个区域往西北角上再一点点紧邻着的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酒吧区域，对于年轻人非常有吸引力，现在住着很多的大学生，因为那片区域的这个房租会比较便宜，但是曾经呢是当地比较有钱的人居住的，然后这个有钱人后来就也是西迁到城外了。然后刚才提到过的这个 Alfama 的话，它是在这个商业区的
东边，
然后 Alfama 实际上是这个里斯本应该说是最老一片居民区，它是由当时这个摩尔人在占领西班牙的时候在此建立的。最一开始的时候，它其实也是给本地的一些比较穷的人住在那个地方。现在的话呢，就是保留了很多最古老的那些建筑，还有一些店铺。这 Alfama 就是阿拉伯语被翻译成过来的话，其实就是温泉和热泉的意思。也就是说，以前这个摩尔人他们来了以后，就把自己那种泡澡的文化也给带过来了。那这个区域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葡萄牙国宝级的音乐，就是法朵。
法朵。
法朵呢，也被誉为是葡萄牙的布鲁斯了，就是它也是诞生很早，但具体的一些很确凿的历史资料是没有的，几乎都是口口相传遗留下来的。然后就据说好像是在19世纪初1820年左右的时候，当时就有了这样一种歌唱的形式，但最早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歌舞乐，是既可以唱又可以跳，是为了给当地停留的那些海员们给他们唱的。
据说就是那些当地海港的妓女，然后一边给这些水手服务，一边去唱歌。
对，但是呢，就是也说到这个妓女，就说到最早的非常有名的一位法朵的歌唱家，或者当时的一个表演者，他当时跟本地的一个高官在一起，然后那个高官非常的喜欢他， 所以就带他出入了很多非常正规的高级的场合，结果因为这个法朵以至于被发扬光大，就变成了不是那种就是说好像只有妓女供人消遣的这样一种表演形式，逐渐逐渐的开始被推崇为整个葡萄牙的一个国宝级的一个音乐乐种。它其实本身应该是一个带有非常伤感情怀的，然后对于亲人朋友也有一种悼念感的这样一种音乐形式了。但是现在的话好像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唱。所以我们当时在有一天晚上就在这 Alfama 老去走的时候，就完全是随便逛，然后结果就路过了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小门面。然后当时就看到外边挂了一个牌子，说有现场的法朵演唱，我们俩就进去了，就特别特别小的一个空间，但是氛围特别好。然后所以我们当时坐在那儿，我记得当时是有一个老太太吧，对，一个老太太自己也是精心打扮了一番，一开嗓，我的天，就感觉整个那个声音是非常通透的，不大的一个空间里就他的声音能感觉把空气都可以给震荡起来，就是那种法朵的那种气创感还是很强的。所以我当时就印证了一个我对他以前的一个印象，就是这是本身是一个伤感音乐。但紧接着有他们这个表演者的另外一个人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小伙子，然后他自己弹着那个乐器唱的有一种非常欢快的一个曲子。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法朵现在的表达方式是有很多种的。
这种听这种音乐的表演形式，它在一个小餐馆里边，就我们是不需要给这个艺术家小费的，但更多是我们这样在里面去买吃的买喝的。看别的桌的话，通常都会点红酒啊，然后点一些橄榄呀、火腿啊，这样子去躲酒听音乐的一种形式。
对，所以就是我对里斯本的一个第一印象其实就是很浪漫，因为刚到那儿我们就先体会了一下这个最漂亮的老城里一场意外邂逅的现场法朵演奏，当时我就觉得啊，这个地方太美了。然而呢，第二天开始我就发现这个地方其实远远不仅是这些。那说到整个的这个里斯本，当时让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们去了一个很漂亮，据说好像是整个世界上最漂亮的之一的墓园。这个墓园它这个名字被翻译过来，翻译成英文的话，它那个名字对应的一个词就是 pleasure， 所谓的意义可能就是说这些人们去世了以后去了一个非常
去到极乐世界，
就大概可能是极乐世界的意思吧。然后这个墓园它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它不只是一个埋葬逝者的一个地方，它建于1833年，大概有200多年的历史了。而当地这个政府呢，对于它的价值挖掘非常的深。首先这个墓园里，它在规划和建造的时候，它模仿的是一个城市的布局方法，所以就是从它的一个墓园地图上看，它也是那种方方正正的格子形的一个布局，然后每一条道旁边都种了非常非常高大的柏树，然后这些很漂亮很漂亮的这些墓室都分布在这些路的两旁，然后200多年这里边就是埋葬着很多皇族贵胄，然后包括各个领域的一些很有名的人，当然有一些老百姓在。所以就是我们当时去到的时候看到门口的一个简介，我印象很深的是它作为一个墓园，它里边有一个跟墓葬文化相关的博物馆，并且呢这个墓园还提供讲解导游，就是你自己对什么感兴趣的话，它可以根据你的兴趣然后带着你去按固定的路线去带你逛去参观。
比如说你是对这个墓园建筑是有兴趣的，他专门有一天带你去欣赏这个墓室的一个结构啊，它的风格啊，这样子。比如说你对里面墓园的名人是有兴趣的，专门的路线是带你去介绍每一个墓园各个地方那些名人安葬的那些。
对，去拜访这些名人大家。
对。
对。然后就应要说一点的话，就是对于欧洲这边的一个墓葬形式不太熟悉的朋友们，就对于我来说是很新的。就是以前想到说墓葬的话，在北美我也很喜欢逛墓园，但更多的看的是墓碑本身。而在这儿的话，就是每一个墓就相当于一个小房子一样，
它一个墓室，
对，他很重视的是他的一个墓室，而这个墓室的话，因为不同的年代会呈现出来很不一样的风格，有的就相当于是一个缩小版的一个小房子，然后它有门，门上面可能还有那些彩绘的玻璃，这顺着玻璃能看进去，里边就像是那个火车的那个卧铺一样，两侧可能各分两层或各分三层，然后这每一层里边都是那种棺木，
对，
这是一种类型的。
那种类型就是一家人齐齐整整。
对，就是你从这个墓室外边的话，看不到说具体这个墓室的哪一年建的，或者说里边都住着谁，因为它是一家人，
就家族墓室。
对，可能就是一个家族的这个姓名在外边而已。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更豪华一些的，你可能看到一个城堡，一个迷你型的城堡，里边作为它的一个墓室的一个样态，然后外边有非常精细的那种石雕，可能是那些人形的雕塑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守墓室的那些灵兽啊，然后包括一些图文啊等等等等，就是墓室本身是整个它建筑文化的非常好的一个保留和体现。除此之外呢，就是它的那些墓碑上的一些文字，有很多的就是很特别的墓志铭，也是非常具有这个历史研究价值的。
我还记得就是特别有名那些墓室，这个对于这个墓室的设计师他会留名字，然后建造的工匠他又把这名字留在这个石头上面。
对，就好比像现在
艺术品那种啊。
对，就好比现在就是你要去一个地方，这个房子是谁设计的，然后他会有一个建筑师团队，他们都会留名，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对于逝者的这样一个重视和尊重，就毫无保留的体现在了这个墓室文化当中。
对，
刚才说到说它有一个官方提供的一个讲解这样一个服务，除此之外它可能也考虑到了很多人想要自己去逛，所以它在这个园区里边有一些非常有名的一些墓室外边，它会立一个小碑，这个碑上面呢它会有这个不同的符号，然后相应的它会告诉你这个符号代表什么，你就自己去对应着，它可能会告诉你说这个人生前他是一个从事什么行业的，然后在哪个领域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成就等等，就是你通过这些符号你就能够给它解码出来一些关于墓主的一个相关信息，这样你自己在里边随便走走也是能够收获到不少知识。
对，这个墓园给我的印象是它不像国内很多的墓园比较阴森的那种，这个墓园它的那个墓室的排放它不是完全一样的，在高度上建制上都不一样，所以它会更多像一个迷你的建筑群。另外它的位置，它的半山上就面对着大西洋，风景就超级好。
对，它的风景特别特别棒。然后它应该属于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老城区相对靠西的一个地方。
对，要去的话其实很方便，就坐上那个28号的经典电车，它的西站就是这个墓园。
对，西边的终点站就是这个墓园。这个墓园其实是完全在我们计划之外的，但是就是我们俩一直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喜好，
这个 niche interest
就是喜欢去哪儿了以后就看看当地的一个公墓。对于我来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体验，没见过就这么豪华这么漂亮的墓园。就是本人对建筑也是很感兴趣的嘛，然后去到这个墓园以后，其实我甚至都一度忘了自己是在逛一个墓地，我是觉得好像在逛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建筑群。所以总体来说我就觉得，一是墓园本身，另外一个就是当地政府对于它的这个文化价值的这样一个深度的挖掘，都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不是那么对这方面不是很忌讳的朋友，如果要去那儿旅行的话，倒不妨去这儿看一看，对，挺特别的一个体验。然后另外就是说到里斯本的还有一个层面，就是它有很多的这个非常现代化的设计和创意，就是在这墓园附近其实不远的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叫 LX Factory。
对
对，它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有点类似于像
798、
对，北京缩小版的一个北京的798，也是一片废旧的工业厂区，然后现在就有一些当地的餐厅啊，然后工作室啊，设计师啊就在那个地方入住。它这个区域就感觉它就好像在一个工业区里边，然后就在高架桥旁边。说到这儿的话，就是还要提一句那个高架桥，就是里斯本是一个 从一个文化上面感觉好像非常杂糅的一个地方，就是如果对里斯本稍微有一些了解的人的话，可能知道说里斯本有几个地标性的景点，一个就是会让人产生错觉以为你自己在旧金山的那个桥，它不是金门大桥但长得很像，然后
因为都是红色的那种
钢架结构的吊桥、然后是同一个公司设计的，对，所以就是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很像。但是就真的你要看在那儿，我当时照了一个照片给我在旧金山的朋友，他当时以为我已经去了旧金山，然而不是。还有就是过了这个桥以后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耶稣的一个石雕，那个就很像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非常有名的耶稣的石雕。所以就是在一个场景当中又看到了旧金山又看到了巴西，就觉得很混杂。再说回到这个 LX Factory, 就我们当时是从老城一路走到这一块，就也经过了一个从旅游区到居民区再到一个工业区的这样一个过渡。去了那儿以后呢，就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是他那边那里边的一个书店。这书店其实还是挺有名的，我去之前我不知道，它以前是一个印刷厂，
对，
然后它对这个印刷厂的这一些空间架构还是有保留，然后并且在以前的印刷的那个机器也都留在里边了，但整个的空间使用就完全变了。首先它是一个书店，其次它还是一个小的酒吧，然后它还是一个黑胶店，另外它还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工作室。
因为他书店原来是做爵士音乐起家的，所以他的那个黑胶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然后就是他这个书店啊，好像有一个台湾媒体报道把它翻译成中文叫天堂书店吧，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翻，但是在里边的话会觉得对我来说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乐园书店，就非常的有趣儿。从整个的空间构造再到一些他的一个书籍的收藏，我记得我一进去以后就被我抬起脑袋来看到那个上面有两幅中国的老画报的海报给吸引了，就是没想到在那个地方能看到这种东西，就挺有意思的，在里边逛个把小时其实不成问题。而且他那儿的那个黑胶虽然他是由黑胶起家吧，但是他现在的黑胶部分只占了二层的一点点，但是老板应该是黑胶的重度发烧友，所以就是我能看到有不少人是去那边以后跟老板攀谈一番，然后老板再给他根据他收集到的信息推荐一些他的收藏这样。
那里斯本还有什么其他吸引你的地方？你说里面很杂糅的风格这城市。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里斯本勾起了我很多对于不同地方的记忆，就觉得好像很熟悉，而且这些记忆都是根据不同地方的。就比方说我们当时在去巴伦塔的时候，巴伦塔是里斯本我们去到的区域比较靠西的了，然后它是
就是那个地震之后那个葡萄牙皇宫搬到那边的那个区。
对，然后巴伦塔呢也是被联合国评为那个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当时也是在一个傍晚去的，就在落日余晖的这个映照下，旁边有那个现场表演的一个音乐艺人，然后就伴随着那个音乐看着夕阳，就超级浪漫。但是我想说的不是这个塔啊，因为这个塔确实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旅游景点啊。那让它比较有名的也是因为旁边有一个众多游人去打卡的一个普塔的店，但是我觉得那个店去不去啊，其实就那样。我想说的是那天我们从那个塔回来之后，然后就往他的社区里边走了走，然后就在一个非常本地居民去的一个咖啡店就坐了一坐。当时去那个社区咖啡店的时候应该还不到人们正常下班的时间，但是那个咖啡店里边人就已经很多了，各个年龄阶段的都有，有一些老年夫妇两个人在那儿也不怎么聊天，就一人喝点东西，也不看手机，然后有一些遛娃的爸妈，还有一些年轻人可能在那儿去见个朋友讨论个事儿什么的。就是在那个样的一个时间，人们以一个非常轻松的姿态出现在一个很本地化的糕点店， 然后就让我联想起来当时某一次我们在温哥华转机的时候，也是随便走到了一个居民区的一个咖啡店的一个场景，然后就觉得好熟悉。但是当时我才意识到，就是在整个的空间里边只有我们两个人是亚洲的面孔。
你不是还提到那个场景还像回到广东的感觉？
对，因为当时天气很好，就可能有十几二十度的温度，然后坐在那个大树下边，我们坐的一个露天座。
因为这个葡萄牙是殖民过巴西、澳门，对吧？所以它有很多的那个热带亚热带的植被，它都被引入了葡萄牙这个国家里面去种植，所以它那个很茂盛的一些植被，其实很让人勾起你身在广东岭南那种地区的感觉。
对，我记得你当时好像还好几次都有一点点小乡愁。
这种乡愁就是挺奇怪的，就是葡萄牙会引起人的乡愁。这种乡愁不是说我想念家里的东西，而是见到这个地方好像你身处在家乡一样。
对，我觉得或许可能是跟我们刚一开始听的那个法朵音乐有关系，也可能是因为它有很多我们在澳门的时候看到的东西，所以就很熟悉，所以就有能建立起很多的连接。就比方说另外一个建立起连接的，那必须得说到两样吃的，一个就是烤鸡，因为葡萄牙烤鸡很有名，但是这跟乡愁好像没有太大关系。
对，葡萄牙烤鸡叫 Peri Peri Chicken， 它
对，
其实我们是在加拿大吃的。
对，这个乡愁联系到的是加拿大，联系到的是渥太华，因为在渥太华其实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有不少小店卖 Peri Peri Chicken 的。
它卖的叫非洲鸡，因为它是非洲人开的。首先你葡萄牙殖民者去非洲殖民，然后学到了很多那些
烧烤
的那些技巧，然后那些香料的那些技法，然后带回去葡萄牙，然后这个 Peri Peri Chicken 就相当于带有非洲风味的这种烤鸡的一个烤制方式。
对，哦对，还有就是它让我想到的是那个蒙特利尔的那家非常有名的烤鸡的店，我们也跟朋友去过好几次。
那个就真的是葡萄牙，
它是葡萄牙没错。然后但是这次我们在葡萄牙本地吃到的葡萄牙烤鸡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它比我想象的或比我以前吃到的那些都更汁水丰盈一些，然后它的调味儿的话香料没有那么足，要说从味道上来讲酸味其实是占了主要的，没有那么辣，一点点微辣，然后再加一点点的那种炭烤的味道和微微的甜味儿，所以就是汁水多酸这是主要的味道，所以跟以前在加拿大那边吃的都挺不一样的。那总之吧，因为一只鸡让我想到了这个我们在加拿大的种种。
那除了这个非洲鸡呢，你还提到另一个让你想到家的一个地方或者想到别的地方的一个食物。
那就是他那边的那个各种烘焙的东西。蛋挞我们一会儿单说啊，因为这次蛋挞体验是比较特别的。就是他那边的一些面包，那个面包特别像我们在国内尤其是那个在广东地区吃的那种甜面包，
老面包、
嗯、对，
就那个老面包吧，它的那个面包的颜色是偏黄的那种，然后它的那个口感是偏甜的，然后它那个味道就特别像我小时候在老家在广东吃的那种面包的那种质地跟味道，然后它上面也是抹了一种刷了糖那种，所以上面是有一种炭烤的颜色，然后它里面的用料它味道其实跟其他西欧国家那种面包都不一样，所以让我会联想到是不是广东面包的制法，就西方面包的制造方法是跟葡萄牙人学的，就是说葡萄牙人一开始殖民了澳门，然后呢很多的这个给他们服务的一些广东人啊，就学一些做面包的这个方法，然后就推广开来了。
对，很难说得清楚到底是谁影响了谁，但是真的很相似。然后包括他们那个里边用的那些柱心儿，咱们国内鸡尾包里边用的是椰丝奶黄，在这里边他们也有柱心儿，更多的用的是卡士达酱，
就广东话叫嘎英，就嘉英的那个馅。
对，但总之啊，就是很喜欢。另外一个就是让我感觉很熟悉的，就是在那个老城里边就非常有名的那个直升电梯，Santa Rusa Lift， 用中文的话就叫圣胡斯塔升机。就那个附近 它就是一个直升梯了，然后它之所以有名就是因为它顶端可以作为一个瞭望塔去观景。但是我就记得当时我一去了那个附近吧，我跟你说，我说特别像我去那个天津的劝业场，可能就是因为它那个街区采用了巴黎的那种街道和楼栋的建制，然后整个的那个房屋的设计啊，就跟天津劝业场附近就很像啊，好多的商铺。
是因为劝业场它是以前是法租界吗？
有可能吧，我这个得需要接下来自己去查一下，去认证一下。但总之就是那种商业区的繁华的感觉就挺像劝业场的。嗯，所以就刚才说的这些点，其实它引起的这些记忆都是各不相关，但都是我曾经自己到过的地方，然后去过的场景，吃过的东西。所以就总体来说，因为这些点点滴滴吧，让我觉得里斯本非常的亲近，非常的熟悉，以至于我是觉得这个地方挺有人情味儿的。就说到人情味儿，让我想到一个细节，就你还记得我们当时参加的那个步行团吗？说到这儿挺好玩的，这个步行团叫 The Best Tour， 就跟我们在波尔图参加的那个形成了一个就是反义对比。
嗯，
当然了，这个团的话就更多的还是集中在历史文化这块的讲解。
这个团要交钱的是吧？它不是一个免费的道上团。
对，这个是要交钱的一个。但是我觉得整体体验还是不错的了。我是想说，你还记得当时我们跟这个导游去到 Alfama 的时候，他曾经提到过在里斯本本地政府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区别于其他现在欧洲一些旅游城市的地方，就是对于民宿这样一种住宿的经营形式，在现在在很多其他的欧洲老城都是禁止的，或者说大力打压的。而里斯本政府为了就是经济上的营收，促进当地的旅游经济，他们是极力鼓励老城里的居民把自己的住宅转化成民宿。但是这样的话，它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以前居住在老城里的那些老人家，他们就可能就负担不起生活在老城区里边了。
是因为市镇化吗？
对呀，就是因为市镇化。所以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就是本地有一个挺有名的一种酒叫做 Jinga，
一种樱桃酒。
对，它就是用酸樱桃然后和烈酒再加大量的糖酿的。本地人的话，他们会用那种巧克力做的小杯子，然后把这酒倒在里边，就是一口吃下去。当然据不可靠的消息说，这个东西还有治
咳嗽，
治咳嗽的功效，什么一天六杯之类的。但说回到这个，就卖这个 Jinga 的那个老人家，我记得当时导游说过，就是像这些人们，他一般是那些老奶奶，就自己在家小门口支一个桌子，然后你去了以后一欧元一杯，其实要说挺贵的，但是他们会把游客带到那儿去。他的理由我个人是挺买账的，他说其实就是给这些生活在这儿的一个老人一个谋生的一个出路。因为他们每个月拿的最低的生活保障，其实钱是非常少的，所以能这样一欧一欧的一杯一杯的赚，其实对于他们自己的生活补助上来讲是意义挺大的。
对，就是很多游客去老区玩的时候，他们去住的去吃的大部分都是大商家或者旅行社甚至民宿，其实对当地人的一个他们的生活的改善其实是没有什么直接的一个帮助的。所以当地的像你说的那些老奶奶，她只能通过卖这种樱桃酒的方式啊，在冬天的时候啊只能卖樱桃酒。当然你到了夏天你游客旺季的时候，据说他们还会把自己的那个让大家去用他的厕所。
对，就是那个
在收钱啊。
对，葡萄牙的这几个大城市都会有自己的那个宗教祭祀的活动。不同的城市祭奉的那个圣人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像里斯本，他祭奉的是那个圣安东尼奥，
圣安东尼奥。
对，因为要祭奉他，所以每年在六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盛大的节日，也就是到里斯本游客最多的时候。
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大家基本上一股脑的都会往老城里钻嘛。这个月份也是这些老人家营收颇丰的一个时候，
就赚点生活费的时候。
对。所以其实在里斯本走了这么多个街区，现代化的老城工业区， 走完之后，我倒是还是觉得最喜欢看的还是本地人的一些生活场景。就刚才说的，像在老城看到这些聊闲天的这些老爷爷老奶奶，然后做一些小生意的这些本地人，包括像我们刚一到的那天晚上找餐厅的路上，然后路过的一个露天的酒座，你还记得吗？就是在那个一个广场上有一个大树下边，好像类似于一个报刊亭一样的小棚子，它其实是卖一些啤酒啊什么的，然后周边的人就很随意的坐在那块儿就喝酒。
对，这是在里斯本看到特别让我触动了一个地方，或者让我惊喜的地方。因为在欧洲凡是有小广场的地方，它以前都是会有一个宗教场所，宗教场所前面就是一个公共活动区域，就久而久之它就形成一个小广场。而现在在里斯本，在这些小广场上都会有一个报刊亭，里面就是相当于一个小酒吧，里面会有给大家提供红酒啊啤酒啊，有时候还会提供一些小吃，然后这些酒吧附近就有这些茶座，这些酒座可以让大家去聊天啊，然后去聚朋友啊，这样子。而且这些酒座都会开到很晚很晚的时候。对，就是里斯本挺独特的一个风景吧。
所以综合起来来讲，我觉得里斯本还有像波尔图，他们俩给我的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在这两个地方生活会，也不一定叫生活吧，就是这两个城市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比较自由，比较轻松，挺浪漫的。
当然有可能就是这种轻松浪漫更多是游客来这个地方所感受的，而当地的平民百姓他可能就有另一种的一种生活模式，很不一样的模式也说不定。
对啊，就像我们在 The Worst Tour 里边看到的那些一般作为游客看不到的东西。
对对，因为根据我们的那个去酒店或者跟不同的一些导赏团的一个经验，来到波尔图或者里斯本的时候，很多的都是英国人。对，英国人相比葡萄牙就更富裕一点，所以他们会更愿意来比较经济实惠的一个欧洲国家去度假。
有点像北美，比方美国加拿大人选择去加勒比海然后去度假一样。
对，去墨西哥度假差不多。
对。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提一下的，就是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吃不止一个的就很有名的葡挞。
对，你觉得葡挞跟我们在国内的肯德基吃或者甚至在澳门吃的有很大的区别？
是这样，就是他们那儿的这个葡挞呀，可以说是满大街都是，当然它有非常有名的那些烘焙店大家慕名而去的，但是几乎你去每一家咖啡店甜点店它都会有葡挞，然后大小呢有几个不同的尺寸，有的那种就是像一块钱硬币那么大，是特别特别小的那种
一口的那种、
对，然后正常大小的话可能要比我们国内的肯德基少一个外圈吧，那种大小。总体来讲我感觉他们这个内馅儿的甜度更高，皮儿更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吃法上的不一样，就是他们这儿一般都会，就你拿来蛋挞以后，国内一般就直接吃了嘛。
对。
然后他们这儿的话会撒一些糖粉，再撒一些肉桂粉，这样再一口吃下去，或者分两口吃下去。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也不叫一定吧，就大部分的人会选择配一个
浓缩咖啡，
浓缩的意式咖啡，就一个 shot 的那个 espresso。我其实以前是不喝这个浓缩意式的嘛，你知道，但是我自从吃了当地的蛋挞以后，就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必须的一种搭配方法，然后自己看现在也开始慢慢喝这个浓缩意式了。
就是这个葡挞在里斯本也好，在波尔图也好，它就是个特别平民百姓的一个甜品吧，因为它价格其实真的很便宜，甚至对于当地人来说更别说对于游客了。
对，就是虽然说刚才提到那个有一些旅游打卡的那些店铺他们卖的会贵一点，就但贵其实
也就贵两三毛钱。
对对对，就总价上来讲其实都差不多。
对，通常它一个就一块或者到一块三一块四欧元一个，这样。
我们那个酒店不是还给免费的吃吗？
其实这价格相比去肯德基可能就是差不多。
但是说良心话，我真的觉得肯德基的不错。
那是因为它的供应商的问题吧，但也可能是口味的问题。比如说你就不会喜欢特别多肉桂粉味儿的一些 甜食，是不是？
对，再加上在国内的那个可能奶香更重一些，然后在他们当地的话就还是偏甜。
嗯
嗯，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精髓还是在于热的好吃。
嗯，
对，要现烤的那种。我们大概偏不说两家，但至少得有一家吧。整个尝下来，各种类型的店里边，我反而是一个最普通的本地的一个小店里边很好吃。后来我们还买了一些带回。
嗯
嗯，当然就是对于里斯本和波尔图，我们还去了很多其他的那个地方，包括吃了不少好吃的东西，我们没有一一列举出来。当然这些可能也会成为我们之后再去这两个城市的一个原因。那如果要是说以后再有机会去的话，你会想去做些什么，或者说你为什么要再去一次？
我觉得里斯本其实它是一个像你说的很丰富很杂糅文化的一个地方，当然它不会成为我再回去葡萄牙的一个首要的一个地方，而是说它会成为我一个中转站，然后在附近的很多地方，因为葡萄牙据说它很多小渔村，它当地的那些葡萄酒庄，一个美食之旅，这些都是特别吸引别人去玩的一种方式。对，当然里斯本我们只去了就是两三个社区啊，就它很多东西还没逛。对，但是像我说的更多可能是一个去他往他的那个乡村的地方去探索，这是我可能再会回到葡萄牙的一个原因。嗯，你呢？你会再回去葡萄牙？
我觉得虽然葡萄牙真的就是国土面积不大，但是以它对于我来讲让我感兴趣的地方的话，我是希望能够再回去的。因为这一次就像你说的，它主城区之外的很多地方我们并没有去看到。我知道说它葡萄牙是如果开车然后进行一个驱车之旅的话，有很多挺漂亮的路线。还有一个我可能想回去的一个原因是想在它那个最热闹的节庆的时候，就据说全城是那种狂欢嘉年华的时候，我想去蹭蹭热闹。因为它是一个跟宗教祭典相关的，但是在那个时候不管你是否是基督徒，或者说是否有这个宗教信仰，大家都是那种忘我的狂欢状态，我想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然后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是一月底二月初，那个温度其实已经蛮高的了，就是白天最热可能能到20度。嗯，当然就是据当地的人说今年是暖冬啊，但是我也想就是在它更暖和的时候体会一下它的那种阳光、河滩、海边的那种渔乡小镇那种感觉。
嗯，那我最后一个问题问你，比如说有很多人去过澳门吃过所谓的葡国菜，你觉得他们还有必要再去葡萄牙吗？
那是必须的，那是非常必须的。因为就像你说，他们在澳门吃的叫做葡国菜，那必然是根据本地的食材限制还有本地人的这个口味喜好进行过改，就是改编版的，我不说改良吧，但是就是改编版的。所以至少我个人吃起来的话觉得味道上是有差异的。就比方说一些食材的使用，像就是葡萄牙人最喜欢的那个咸鳕鱼。
嗯，
对，我记得我当时在澳门，
马介休哈，
对，马介休当时在澳门最喜欢的那一道就是拿土豆和成泥跟那个马介休鱼然后在一起焗烤的那道菜，其实我在葡萄牙没有见到。对，在葡萄牙的话更多的他们可能是把这个马介休跟土豆和在一起，然后炸成那种球状的就小丸子，或者是有的时候做在汤菜里边，就它那个味道的话可能更就跟那个葡挞差不多，就感觉他们这儿的奶香是差了一些。我觉得咱们国人好像喜欢吃奶味儿更重的东西，就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肯定是要到当地吃一下就当地的做法。
嗯，就当然像你说的，我们去澳门比如去看那些历史遗迹，大三巴呀，其他的那些宗教场所，它都是天主教的嘛，就是那有那个其中一个圣徒那个沙悟略，他一开始是葡萄牙人去中国第一个去布道的一个牧师，然后他最后殉道在上川岛。这当然你去澳门去看的东西的话，它的深度跟你在葡萄牙看的肯定很不一样。那葡萄牙算是一个特别天主教为主的一个国家，而现在还是有好像70%多的人 都是天主教徒，所以你是对宗教有兴趣，你对这些欧洲历史有兴趣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去葡萄牙再看一看。
那当然了，其实可能欧洲大部分的城市都有这个特点吧，就像我刚才之前说的对于 Porto 的那个感觉一样，就是不管你在旅行过程当中你自己更偏好的是什么，其实葡萄牙都有很多可以提供给你的。那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就用最后一个问题来收尾吧，就是毕竟我们讲的是葡萄牙的这样一个旅行经历，如果要是让你给听到这几个人一些旅行的小建议的话，如果提两个或三个小建议，你会给什么样的小 tips？
你说去葡萄牙玩吗？
对，
我觉得就是去葡萄牙玩，去吃东西，去看东西，如果你是广东人，千万别带着一种怀乡的方式去逛，这种方式好像会让你有太多的一个对比跟联想，往往会忽略了这个国家它特有一些地方。
嗯，这个很好，会减弱了你的那个体验值。
对，当然因为它有很多东西让人可以联想起来，只是要更多的放开一点去体验。
很好，还有其他的吗？
就参加那个 worst tour， 对，从最看过这个地方最差的最民生的地方，也不是最差吧，最平民百姓的地方，让你知道社会的发展它的一个路程，然后你会想到其实你会更珍惜自己的生活。
我要再加两个的话，就是葡萄牙我们去的这两个城市确实就有很多的坡，在老城区逛的话当然最好的方式还是走路了，然后在里斯本可能就是可以坐一下它本地的那个有轨电车，一是比较好玩，然后另外它确实也是比较方便，路网就是路线比较发达，所以就是我的第一个小建议就是穿一双舒适的鞋，不要觉得就是为了图漂亮啊什么的，因为真的要爬很多的坡，再加上它的很多路都是那种砖板路，就走起来其实不是那么舒适。还有一个呢，就是在里斯本的时候买它公交车票的时候一定要看好，不要得花冤枉钱，因为你的那个票是可以往里充值的，不用反复的买那张卡。
嗯，你这是很实用的建议。
对，非常实用。好了，不能再多说了，差不多了，就到这儿。那我们尽可能的把更多的信息放在我们的公众号文章当中，然后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那就到这儿。
嗯，我们下期接着聊。
好的，拜拜。
拜拜。Deixai-me dar um abraço. Fui a lua na escola, o sol ao meu garanti. Quero um fã na escola. Eu sinto bem assim. Quero um fã na escola. Eu sinto bem assim. Quero um fã na escola. E o amor, os teus feitos, gente do